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用新的生命来服侍你，能够毫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这样达到跟随最明显。要正确的理解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内容，是离不开罗马书前面十一章的内容。如果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前面十一章的内容的话，我们单单的去讲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可能就会有些偏差。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听过很多次讲到关于讲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内容。我也是自己在这次在准备主学的时候，再次来看这段经的时候，发现我的理解跟以前的理解是有很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也希望就今天就有这样的机会来去再次来看这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以此来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怎样来服侍神。在罗马书第一章到三章里面，保罗主要是讲到外邦人都是罪人，然后同时也提到以色列人都是罪人，只是罪外邦人或以色列罪只是表现在不同方面，但都是罪人，都世人都犯了罪，而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蒙神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人才可以被称为义。之后他在第四章里面就是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来佐证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第五章里面又进一步来说明因信称义带来的福气，是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相合，并且能够得了永生。然后第六到八章里面，保罗主要讲到因信称义之后所经历的成圣生命的这些种种挑战。他最后讲到，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环境能够使我们与神爱隔绝。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保罗主要是讲到神的绝对的主权和他的应许，以色列人落后要全家得救这个奥秘。在讲完这些非常重要的关于救恩的这个真理之后，保罗就从第十二章开始，以信仰的实际生活来讲，要怎样活出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来。所以保罗他是先讲教义方面的这个真理，然后才讲如何活出真理。这个模式就是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里面，它的模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从保罗写的书信的这种模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活出真实的信仰生命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活出这个生命来的前提是什么？是要明白教义真理方面的这个对，是要明白真理，然后才是活出真理。那是我们所有信仰的生活，信仰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我们信仰没有一个很牢固的根基的话，我们的灵性生活可能就会像房子建在沙子上面，或者是在墙头草风一吹，然后就东倒西歪的。我们基督徒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然后我们有着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新生命，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既然被神所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要被神所使用。要不然改变你的生命干嘛呢？就是要被神所使用。我们服侍神就是也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蒙神喜悦的服侍。在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说，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我对比下来几个版本的翻译，其实我更喜欢那个吕尊中版本的那个，他对这节经文的翻译，他是这样翻译：他说，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怜悯，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作为祭物，是活的，是圣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你们心灵的侍奉。你看这个和与中文版本和这个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就不太一样啊。 啊，其实他这个翻译更接近于原文的内容。我们信徒的生命是因信被神所改变，我们改变的生命是要来服侍神。我们过去都是在服侍自己，服侍自己的私欲，服侍自己的野心，或者服侍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的跑道来服侍神，但是如果服侍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心态来服侍神，怎样服侍神才能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在开始服侍神之前，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明白，免得我们落入错误的服侍当中。就是像保罗说，有热心，但是却没有真知识。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来献给神。今天我们在开始全教会一起学习彼得前后书，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第九节里面那段经文，大家也很熟悉，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中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是我们是有祭司的这个身份，我想这个没什么问题。同时呢，我们不只是祭司，我们也是祭物，我们要把自己当作祭物来全然献给神，不要为自己留下丝毫的东西。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一些祭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整个动物来全然献给神，而是神允许他们留下一部分作为给他们的赏赐。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下被神所设立的新约祭司，旧的祭司制度已经被更换，耶稣基督也做了新约最美的中保，成了新约祭司制当中最美的祭司。不但如此，他还是最美的祭物，把自己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叫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所以我们记得是信靠耶稣基督，跟着基督，我们信靠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也成为祭司，我们也效法基督，是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不是像在旧约祭司制度里面把那个祭物分成几大块，然后来烧掉，我们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不是只把自己的手或者脚献给神，或者把脑袋留给自己，而是把我们的全人要献给神，把自己一部分献给神，有一部分留给自己，这是不蒙神喜悦。所以保罗在说要把身体献上，身体是什么？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都要献给神。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是既然是被神所拣选的祭司，我们是要把自己完全献上，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思想、身体都要献给神的，被神所使用，这是神希望我们这样的，这是蒙神喜悦的祭物。记得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提过一段经文，他在回答的是文士说怎样才是这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要我们，就是要我们竭力的去爱神，整个身心的去爱神。保罗说，在这儿说把身体献上，与耶稣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被神所改变，我们对神白白的恩典无比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把自己的心智，要把就可以有这样的心智，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是我们的心智。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耶稣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成就。 因为他来已经成全了律法，把自己一次献上，永远成全。所以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被成全。在尼托森写的有本书叫做《得胜的生命》里面，他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们可以来看看什么叫把身体一次献上。他说就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有一次的主日崇拜当中，有人就拿着那个盘子去收奉献，然后到了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身边，然后那小女孩对那个拿着盘子收奉献说：“你把盘子放低一点，再放低一点，不行，再低一点，然后再低一点，哇，还不行，一直最后那个人把那个盘子放在地上，那就不能再低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小女孩就自己站在盘子上面，再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第二个，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活的祭物，是活祭。这表明这祭物不是死的。什么叫做活祭？这活祭表明这祭物不是死的，是有圣灵所赐的新生命，是为基督而活的生命。因为我们旧人与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服侍神不是用已死的旧人来服侍神，而是用主的新生命来服侍神，这才是被活祭的正确的理解。有些人你要是看解经书的话能对这个活祭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有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所有旧约里面献的祭物都必须先把这个祭物先杀死，否则是不能献上。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就是要把自己看作死掉的这个态度来为主而活，这样的生活就是奉献的生活。这是一个不者对活祭的解释。其实对比这个。这些经文的上下文讲的话，是这样解释不是很好，而是真正的解释，其实是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因为我们是用新的生命来服侍神，而不是用那个旧的生命来服侍神。因为如果说是因为是活的是活祭，所以是活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又是祭物又是活的，所以我不小心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然后烧着烫了，然后就自己就跑下来了，那样理解其实不太符合这个经文上下文的意思。保罗在这儿用活祭来表达，我们要用这个信主之后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来服侍神，正是要与旧约的那个实际是来做对比，说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照圣灵的新样，不是按照旧约的仪式的旧样来服侍神。我们以前都是为着自己而活，现在我们是为神而活。以前是我们的肉体在掌管我们的生命，现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还是用劳碌的方式来服侍神的话，那就不是活祭，还是实祭。第三，这个祭物有个什么特点？是圣洁。在哥林多前书第6:11里面说，保罗说：“若我们以前都是活在最终被罪所辖制，但如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并借着我们神的圣灵，已经被洁净、被成圣、被称义了。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是要用圣洁的行为来服侍他，不能存着私心。”恶念来服侍他。我记得在加密教会服侍的时候，2014年、2015年做4年的长老，退下的时候，那时候一个新旧的一个交接，就大家每位退下的长老可能要说两句话，然后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没有说别的东西，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们在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做领袖。做长老在前面 所带领的服事的最忌讳的，就是不要存着私心来服事，因为存着私心来服事一定会败坏。果然，这一句话说了几年之后，就对意念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要用圣洁的行为来服事，不要存着私心恶念来服事神。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我们要先向神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说：神啊，真的是求你查看我这个服事的这个动机，查看我的这个心思意念，来洁净我的心，来洁净我的手，除去我的罪，让我的服事是蒙你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正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查看我们心里面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那种 不纯洁的，那种还有私心的，甚至罪恶的那种服事的动机是令神厌恶的。所以我们献上祭物，不只是要把身体完全献上，不只是要用新的生命样式来服事，并且是要用圣洁的方式来服事神。第四个，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做的祭物是蒙神喜悦的祭物。我们服事神的时候，需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服事神，而不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服事神。否则，越多的服事越不讨神的喜欢，因为真的那不是在服事神，而是在服事自己的私欲。那么怎样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服事他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缺乏热心服事神的信徒，但是有很多人，有些人在服事神的时候他有热心，但是却没有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理来服事神。这个就有热心却不是却没有真知识来服事神的话，这样的服事真的是很多时候会把教会搞得一团的糟。我宁愿他没有这样的热心，如果他没有真知识的话，我宁愿他没有这样的热心来服事神。大家明白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不按照真知识，不按照真理来服事的话，他的热心很多时候会把教会很多的事情就是弄得一团糟。所以呢，与其这样子，你还不如不服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看到很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的这样的服事的这种情况，这是真是对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服事，我们要明白神的真理之后，我们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事神。所以我盼着我们在每一个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祷告，说：神啊，真的是求你，感谢你赐机会让我来服事你。我今天的服事讨你喜欢吗？愿真的是这样的祷告，真的成为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事神的一个祷告。愿我的服事真的是讨你的喜欢吗？真的是按照你的心意在服事你吗？还是按照在我自己的心意来服事你？第五，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其实就是在神面我们心灵的敬拜。中文和本翻译说：“我们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在英文的 ESV 的版本，它是翻译的好像跟我们这个中文的和本翻译有点不太一样。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就是对神属灵的敬拜。”那个地方他翻译成敬拜，属灵的敬拜。我们服侍神就是对神属灵的敬拜。这个这也是我在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当时我第一次看见，是这样的翻译。我后来想想，所以这样翻译其实是非常的棒。什么叫做对神的敬拜？难道以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听讲道、唱诗、赞美，就是敬拜吗？其他的这不是敬拜吗？那些在现在在教儿童主学的，还有其他的在之前弟兄准备那个 PowerPoint 在后面的，在我们来聚会之前再去摆桌椅的，他们就不是在敬拜吗？其实 只要是把自己献给神来服侍神，按照神的啊所习的方式来服侍，那就是属灵的敬拜，那样的敬拜是蒙神喜悦，那样不是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不要以为我站在这儿讲到好像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服侍，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无闻的常年的违背的他们的付出服侍都是属灵的敬拜，都是讨神喜悦的。所以正讲到这一点的话一个教会能够健康的成长，能够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是需要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那样不是都是对神的属灵的敬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为神所见证我们能够荣耀神，那也是对神的敬拜。你在单位里面你因着你的美好的见证和荣耀神，那也是对神的。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用来做对神的属灵的敬拜。这是从这节经文当中，这是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此意识代表的。也希望能够借着经文来与弟兄姐妹的分享，然后我们在知道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都是在敬拜神，每时每刻都是在敬拜神。那么这样的属灵敬拜，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基督改变之后，有新人新样式的那个样子，是我们应当有的，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那个旧样。所以保罗在第二点说，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他的神弄瞎了眼睛，这个世界是与神作对，我们属这个世界就是爱这个世界，属神就爱神，人不能又爱世界也爱神。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不要爱这世界或在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基督徒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虽然说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靠着内住的圣灵的能力来抵抗诱惑，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而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作为。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是什么意思？效法其实就是认同跟随的意思。有人说，我举个例子，有人说我们不要歧视同性恋，或者是那些变性人，或者那些被称为 LGBTQ 还有后面还有几个字母我记不清了，当然我知道 LGBTQ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LGBTQ 是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那种怪七怪八的在那里。没错，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歧视，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但是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概念就是混淆在一起让人觉得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其实我们真正来到生命当中，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社会这些问题。我们要清楚，不歧视不等同于我们要认同他们的同性恋信息问题和这个理念。这也正是在西方教育里面现在所倡导的，要把同性信息为一个想法视为正常。什么叫说视为正常？就是要教育我们要认同他们，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要认同他们。我们不歧视他们，但是我们不认同他们，这是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现在的教育里面，在学校这个西方的这个教育里面，教育的是什么？是要认同他们。什么叫认同？就 就是他那个是正统正确的，没有错，那这是我们要反对。你要是仔细看啊，为什么他们会走到同性这些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其实早在大概1960年他们同性恋组织他们已经就召开了一次大会，他们在当时就已经制定了一个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发展策略。他们的策略大概是分成三步走。第一步他们就是要去病化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病，所以呢他们的第一个就是要求去病化，这个不是病，这个是先天这是先天的生成的啊，所以呢这是他们第一步。第二步他们就是要去病化，因为在当时在很多国家的法律里面同性结婚或者是同性性行为这是违反法律的，所以他们的第二步策略在去病化之后，他们第二步策略就是要推动去病化去罪化。所以我们现在看，其实现在在很多国家这个去病化去罪化已经完成了，对不对？然后第三步就是要合法化，这个在加拿大在荷兰在很多一些国家都已经被这么，其实他们最后一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推广化不只是要去病，不只是要去罪，不只是要合法，并且还要推广，他盼望着更多的人来去效法他，来迁就他，然后觉得把这当成一件很时髦的一件事情，这是现在社会的问题。其实他们要怎么搞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他在社会里面来去推广，要教育我们下一代来去效法他们，来认同他们，不但以同性恋为耻，反以为荣，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下一代正在一步一步的不知不觉当中走入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划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对这个话题，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怎样来去回应。为什么我讲这话？因为在上个月我们在跟青年学生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提到这话题，我发现原来这里面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认识，就是我们下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的认识。当然，就他在当时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孩子认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就是歧视同性恋，当然我们歧视他们是不对，但是我也解释，我们不是歧视，我们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从小接受教育，我们对这个在这个环境中很少见到同性恋，对不对？所以我们见到一个同性恋，他打扮的怪七怪八的，我们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嘛，这个是我们。自然的反应，这我不是要，不是要故意要歧视，这个自然心里面就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也不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交往，所以这是我们的心理问题。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歧视他们但是呢，那我们也不要把这些 LGBTQ。然后当做了一个洪水猛兽，要远离他们远远的，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我们还是可以跟他正常的交往，有机会引导他们信主。但是虽然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少，当我们传递我们的价值观给他的时候，他绝对99%他们是不会接受。所以你说跟他交朋友其实。其实如果不认同他的理念的话，你跟他交朋友是很难的，对不对？但是记住我们还是不要歧视他们。对这就是保罗在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认同这个世界的做法。纵然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在流行这样子，但是我们也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的作为。我们在服侍上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把世界的做法带到教会里面来。 比如我实现做法是什么？是讨人的喜欢，专挑一些人喜欢说的话来说给人听，为的是要讨好对方。在教会里面不是神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相当要弃绝的。还有在世界里行做法，比如说是拉帮结派、结党纷争、搞小的团体，在教会里面不是神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杜绝这些做法。还有在世界的一些做法是要讲究成功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要非常小心，不要一心想着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教会人数翻番啊，奉献翻番，而忘记教会的核心的使命是要建立属主的门徒。还有很多很多一些世界的一些做法，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神的时候，要千万要小心谨慎的。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真的是要常常彼此提醒来防范，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还有，我们基督徒是要用新生命的样式来服侍神。从负面讲，我们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从正面讲，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就是要改变，要用新的代替旧的，用新的顺从圣灵的生命来代替老的啊犯罪的那个生命。以前我们是体贴肉体，与神为仇，故意不认识神，甚至是抵挡神。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被改变，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肉体还在，我们还受肉体的影响，肉体常常还来诱惑我们，希望我们重新穿上那个旧皮衣，然后继续去犯罪，做罪的奴仆。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我们要一直靠着圣灵内住的力量来胜过罪，不断成圣的过程。我们要不断把过去所劳碌的犯罪的那些思想要出去，要换以新的圣洁的属神的思想，使我们新的生命不断长大。这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成就的。所以保罗劝我们要不断的心思变化而更新。那么这节经文用在我们服侍神上面，我们过去都是在服侍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贪心。信主之后，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私欲带进来服侍神。一些人表面上看是在服侍神，但是其实他是在服侍自己，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私欲。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样的见证没有？有信徒在社会上，可能他从来没有机会当过什么样的领导，视野也不得志。他一进教会之后，发现只要有热心服侍，然后就可以当个什么小组长啊，当个执事啊，当个长老什么的，所以他就非常努力的侍奉，是要得到大家称赞，然后就可以被提拔，然后就可以当个什么当个官，你们想在教会里面可以当官吗？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不是是为了在教会里面要当个官有什么权的，当然不是常见嘛，但是确实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发现，把在教会里面当个什么组长啊，也是当成可以当成当官来使。这样的人是带着自己的私欲来不是什么，这样的人一旦在教会里被提拔，他会表现是什么？他对上面是有权柄的，是深深的顺服，对下面却是一副教训人高高在上的样子。心想这个好不容易当个官，有权柄不用，不要再有得失。真如果教会有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做领袖，这是教会的一大后果。如果不及时的纠正了，迟早要把教会搞得 鸡犬不宁。在教会里面，对这四个来讲，我们对这四个来讲，做领袖是很风光的，这是得到很多人的称赞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是做基督的仆人。其实那个词你要看，不是 servant， 其实那个是 slave， 是做基督的奴隶。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神，是做基督的奴隶。我们其实仆人有的时候就已经高抬我们了。我们是做在教会里面，神是做基督的奴隶。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讨主人的喜欢，不是去讨人的喜欢。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神，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来成全弟兄姐妹的生命，而不是来为了建立个人的威望、荣誉。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权利。另外，我还想要强调的是，改变的重点是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是心思心意变性而变化，心意是我们心思，是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就会决定他的行为。持续的行为会产生习惯，习惯就会慢慢会成为一个人的个性，个性性就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格，性格就会决定这一个人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成为蒙神喜悦的人，首先要从改变我们心思出发。客观上，我们因信而被称为义，我们有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的生命是还很幼小的，所以主观上我们要不断的操练自己。从新思念上不断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想法，要不断去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并且着手及时的调整来改变。所以要心思而变化。那么在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记住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小组查经里面，或者我们经常在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常常困扰我们很多信徒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啊，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都很好，都很优秀，我该找哪个结婚呢？是吧？我找工作的时候，哇，你好幸运，一下子拿到两个 offer， 我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邀请你来服侍，哇，我应该选哪一个岗位来服侍神呢？我们就来到神面前，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好像祷告了很长时间，神也没有对你说一句话，所以我们就很苦恼，说，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存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自己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今天就是想借着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我们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确实是很多。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类似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是有问题。首先，这些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焦点都是在我，明白吗？我应该选哪一个？我应该选哪一个？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你不知道选哪一个？你不知道哪一个对你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你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个。都是以我为中心，为我而教导，而不是神。其次，这个问题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不明白什么是神，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也讲到，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也讲到，比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救，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神爱人等等。但这些旨意有什么共同点呢？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 良善，要我们完全，要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神所有旨意的一个共同特点，要我们良善，要我们完全，要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可以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我们所有在你神面前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不知道神没有给我们答案的时候，我们来可以衡量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用这三个来衡量。在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八节里面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我们所服侍的神是良善的神，所以我们要离开罪恶，追求良善。或者换句话，我们常说的，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是第一个，
就在他的
成全
国度之内，就是这些神让你们做，
就是完全是什么意思？完全是我们的继承意思。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最近那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读了经文，就是所以经常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完全。我们能够做到完全吗？显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我最近看到一个学者对这完全做了一个解释，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蛮好。他把完全解释成作用。我们要追求完全，就是我们要追求作用。
是作用。
作用是不是？我们这个川普又来了。反正追求作用。卓越，你知道？追求完全就是追求卓越，目标就是神的完全。虽然说我们永远达不到神的完全，但我们可以追求卓越，明白？我们可以追求卓越，我们要比神的要求要越来越近，所以这是要完全的意思。神的旨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要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什么是他所喜悦的事情？我想遵他的命令去行，就是行他所喜悦的事。明白神的良善本性，明白神要我们不断竭力的追求完全，并且去行，按照他的命令去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如果明白这些神的旨意，就是不同的有神的话，常常向神祷告，这是最好的明白神的旨意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回到最开始，我觉得很多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这个学者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迷茫，不知道该怎样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这是要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问这个问题永远都得不到答案，所以他也永远停留在原来那个不明白的情况里面。如果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追求良善，追求完全，去行神所喜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疑问在神的旨意下面真是就会比较清楚。他在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的时候，他以这样换个方式来问神：“说神啊，不管我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工作，还是在教会里面服侍，让我的决定是以你为中心的决定，而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决定。求你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决定，这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新生命的样式，来服侍神的这个样式。”这才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合适的样子，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人 的一个祷告。纵然我们即使这样祷告，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意思来行动，但神会不断的来校正我们，来更新我们，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正常的过程。
耶稣说：“你放弃你的那个什么太多的职业更新了。”所以。这不应该。
可能因为时间我不一定能把那个后面的地我才讲到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到八节可能没有时间讲完，要讲完可能要讲到一点钟，所以我就这次先先讲到一二节，第三节到第八节可能就是要 part two 了，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就是在两节经文。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一个健康教育？一个健康教育到底有些什么的特点？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由一群生命被神所改变、生命被更新的信徒而组成的一个教会。这一个健康教会是信徒愿意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的一个教会。一个健康教会是要以新的生命、圣洁的生命、蒙神喜悦的生命来服侍神的一个教会。我们都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的基督徒。得救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但对于一个真正信主的信徒来说，得救不是结束。我们要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侍奉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是为了基督，所以我们要将我们整个人要全身心的来去献给神，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要去行他所喜的事情，这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再次来到这两节熟悉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次来思考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俯伏在你面前，也去思考，请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用怎样的生命来服侍你？主啊，请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用新的生命样式来服侍你，让我们脱去以前旧的样式。不再用以前的旧的生命来服侍你，而是用新的生命，不断更新的生命来服侍你，以至于让我们的所有的服侍是圣洁的，是讨你喜悦的，是在你的心意下面来服侍你。我们相信这样的服侍是讨你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在你面前服侍的，也帮助我们也要受感动的要来到你面前服侍你的弟兄姐妹。求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一首歌，合神心意。